中国政府持续维稳并且紧缩舆论审查，让境内各类的抗争难以串联或者对外传递信息。但是根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去年成立的易言网最新的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的一年之内，中国有公开记录的线下或者是网上的意见活动多达2803件，参与人数应该超过30000人。易言网上星期公布的第二季的报告显示，该网在4至6月通过媒体报道、社交平台、中国民间组织和他们所开发的机器学习的软件，总计收集到535件的意见的活动，其中以劳工和住屋的抗争事件居多，前者占比高达 59%， 后者就有 22%。报告说，中国各地的劳工抗争自从去年12月升温，今年6月单月就有至少93宗的线下劳工权益抗议，是去年同期的 2.35 倍。抗争背后的起因与中国经济放缓、制造业连续4个月萎缩有直接关系。以地区计，制造业大省广东的情势最严峻。报告说，近几个月以来，全国高达 35% 至 50% 的劳工抗议聚集在广东省，而广东省政府在出口不振、制造业萎缩和外国在华投资跌至18年新低的冲击之下，去年的财政收入比较2021年下降 4.8%。 至于住屋的抗争，易言网派驻于台北的计划经理史海文说，中国房市因为地产公司近年来接连爆发系债务违约危机，并且衍生烂尾楼等的争议，导致越来越多权益受损的屋主必须走上街头维权。史海文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重大问题，他们可能是看到另外一波的抗争的高峰，但他们仍然在这里研究数据以厘清这个趋势。就今年上半年来讲，劳工抗议明显激增。易言网自从去年6月起监测中国的意见活动，并且定期公布数据。邵海文说，这个计划是为了应对中国媒体审查所导致的信息缺失，以及在中国境内搜集相关信息所衍生的风险而设。该网除了优先关注中国境内的实体抗争之外，各类网上意见事件亦都纳入统计范围里面，以声援中国人民的故事，让全世界都能够听见他们。据统计，中国民众透过示威活动表达意见者占了 78%， 其余抗争就透过阻碍、占领、不合作、请愿、罢工或者是艺术表达等。史海文说，抗争动机不单止是限于个人经济利益，好像房地产和劳权。有公开记录的少数民族的群体抗议事件在4至6月间亦都爆发70宗，其中以蒙藏族群为了保护文化和身份认同而发起的抗争居多。而且值得关注的是，这类线下活动多达是2/3都遭到镇压，显示敏感的民族议题抗争者仍然身处高风险。此外，虽然中国官方压制各类的性别的议题，但是易言网报告亦显示，中国的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等的相关社群是仍然在6月的年度同志骄傲月当中勇敢发声。报告显示，当月至少有9宗线下的这类活动，例如一名男子在北京街头分发宣传单，骄傲路跑亦都在上海开跑等，而且他的视频在微博是获得高达36万次的点击率。好像这类的活动，易言网将之界定为网络抗议事件。不过中国官方对这些性别议题抗争的打压亦都不手软，北京发传单的男子事后遭到行政拘留7日。至于骄傲路跑部分是位于上海、沈阳和深圳的组织者，就纷纷遭到官方的恐吓，而是被迫延期或者是取消。位于北台湾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沈秀华长期研究中国性别与妇运的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妇女运动与同性恋等的社群组织近年遭到官方越来越强烈的打压，不单止平台被关闭，主办人亦都是被捕。例如成立15年的中国的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等相关社群非营利组织北京同志中心，在今年5月中宣布因不可抗力终止营运，是最新的案例。沈秀华分析，中国的同性恋等的社群不惜顶住官方压力发声，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到太多打压和限制，甚至没有退路。 他说中国异性的婚姻压力很大，但至少以前还有一个同温层这样的空间，现在都被打压得是很难维系，所以他们会找空间去突破，他们还是要靠一些活动让自己找到一些力量。相较于宗教或者是种族的议题，地产、劳资或者性别议题的抗争者争取的是个人权益，而不是政治或者是公众利益，他是仍然遭到中国官方无差别的打压。对此，分析人士是说，凸显出中共官方深层的不安感。而言网负责人史海文分析，经济萧条难免引发民意反弹，但中国官方是有更深层的忧虑，他们担心当领不到是薪金、住不到新屋的中国民众或者其他的弱势的族群，即又是抗争串连，恐怕是纠责中共的政策或者治理的威权体制，而衍生更大的政治风暴。经济学人五月在一篇题为《中共点解恐惧统治人权》的文章亦都分析说，中共担忧美国以维权律师、宗教和意见人士、网络领袖或者弱势群体为核心，由下而上地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体制改变是创造条件。换言之，在中共眼中，同性恋等群体、女性主义者、劳运分子和少数民族全部是西方势力颠覆中国的潜在工具。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而且现在是流亡海外的中国维权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中国境内群众的抗争层出不穷，亦都与中国缺乏合理的民意机构有关。他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质沦为政府施政的橡皮图章，不曾真正为人民发声，历来是居中扮演协调者的维权律师和劳工团体亦都早于2015年前后全部遭到中共政权打压，于是中国境内各类社会问题直接升级为官民对抗。他说只要中共的体制不变，无论是烂尾楼定是金融危机等争议都难以善终，最终恐怕由经济问题恶化于更加敏感的政治风暴。而旅居台北的前北京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就认为，中国近年的抗争事件无论在群众或者地方官员的层面是似乎是有微妙的变化。他分析说，去年底的白纸革命是虽然一度震撼国际舆论，但更多深陷失业等经济困境的中国青年群体似乎选择躺平，或者叫出我们就是最后一代等的言语消极抵抗。在这个前提下，王丹说，即使中国群众抗争事件的总数可能远远高过二言网的统计，但是仍然看不出有上升至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或者跨地域串联至足以撼动中共的统治的程度。他还说，不止抗争的群众躺平，负责镇压示威者的地方政府似乎都跟着躺平。例如去年四月的河南村镇银行存户抗争，或者近期河北的民众因为不满泄洪成灾而包围地方政府，都未见官方激烈镇压或者清算。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他观察到地方政府是对于民众抗争的镇压力度显然不如以往，实际上就是中国基层的这些维稳机器亦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躺平的现象。他甚至觉得躺平亦都是对习近平专制的一种软反抗。除了街头抗争之外，网络空间亦都是官民矛盾于攻防的另外一场的战场。而言网自从去年七月以来的统计显示，在4170条包含意见言论的微博的发帖文当中，约两成的内容遭到审查过滤，尤其在白纸运动或者中共二十大等政治敏感期，微博发帖文是遭到审查删除的比例亦都跟着升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